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谐心，
我是行动。那么大家都是放假在家里哈，可能经常会上个网什么的，大家带来一条消息，那网络供应商 TPG 因为未能给消费者提供自己宣传的网速而为近8000名消费者进行赔偿。
因为他之前在广告里说了他自己可以提供超过国家宽带网 NBN 最大网速上限网络服务可以提供，其实这个不难哈，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当然他们却没有做到。
这都是被 NBN 拖累了，那做到这点其实很不容易，
对，
因为比他还慢也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话说回来，这个广告就夸大其词了。那他违反了2015年9月和2017年6月期间的澳大利亚消费法。
对，澳大利亚消费和竞争委员会指控 TPG 提供所谓高速网络为由向消费者收取更高服务费，误导了消费者提前支付了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享用的服务。
所以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说了， NBN 的网络用的是光纤到节点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而 TPG 用户根本不可能使用到广告当中宣传的网速。
所以说吹牛不用交税，但是可能会被罚款，就这么一个道理。
好，接着还是我们的消息哈，眼看过年过节的，我们就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特别要注意安全，好过一个祥和的节日。但是最近就有6个人因为从连锁的超市 Aldi 买了某个品牌的高压锅被烧伤了。
是，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就说呢，肇事高压锅是来自 Crofton Chef Collection 啊，这么一个消费品牌，就是 Aldi 的自己的一个品牌。那6名伤者呢，分别是2度或者是3度的烧伤。那其中一名女性伤者因为当时距离这个爆炸的高压锅太近了，它只有1米的距离，所以伤势相对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曾经有过遇到高压锅被发生事故的人，是会很多年都记忆犹新。我记得特清楚，我一个中学的同学跟我住一层楼，一个女生，我们俩放学以后一起玩完了回家，才过了没多久，那个时候咱们都要自己做饭的。我就听到她一声惨叫，就冲他们家里看，高压锅炸开了，在熬粥。其实高压锅千万提醒大家，用来煮绿豆汤啊，煮这种豆类的粥啊，千万要当心，它那个眼儿堵住了的话就很危险的。
我觉得特别恐怖，我从小就对高压锅有就莫名的恐惧感。
所以你到现在不会用高压锅吗？
我不用火的那种，就是我不用加、
电的，
我都用电
电压力锅，
电的都炸，
真的、
我的就我的可能是因为老化，就胶圈老化的问题，因为我用了10年，那锅太好用，我从中国背来的，跟了我10年，
我一口锅跟了我将近也有10几年了，
但是
而且我是点火的，
我就点火的太可怕，但那个它是因为胶圈弄不好，但没有炸哈，就是它从旁边喷出来，那真挺吓人的，所以从此以后只要高压锅在运作，我绝对不进厨房。
这样子啊，我恰好是寸步不离的守着他，如果他一旦有情况我立马关火，而且我那个是就是用了10几年的喷气的。
你关火还来得及吗？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每次因为胶圈特别洗干净晾干攒干。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安全措施，就是一旦
戴个头盔
开完之后我就跑掉，完了听见叮一声响之后快速冲进厨房把电断掉之后快速跑掉。
你这智能厨房啊，可以实现无人操作。
我比较智能。
好，大家就注意安全哈。
啊，咱们说这高压锅的事儿哈。
关键就是这个比较离谱在哪儿呢？这个在事发之前，这个品牌的高压锅其实就已经被要求紧急召回了。
你看，那就是说它出事之前，大家就知道它会有事儿，对不对？那尽管这个产品呢已经被召回，但是买的依然就是卖的这方啊，依然像没事人一样在卖。那买的呢不知道，他自然就买。所以这个4个伤者是在召回通知之后继续购买这个产品的。
是，所以现在他们也希望 Choice 能够站出来给个说法，有相关的立法哈，让商家为召回的产品引发的事故要担起责任来。
对，大家赶紧查一下有没有从 LD 买这个高压锅哈。
那
么来说一件比较悲伤的事情，那么 MH370 航班的这个悲剧呢，大家可能还是记忆犹新的。那目前呢，在西奥珀斯市的伊丽莎白码头就将建成马航 MH370空难受害者的国家纪念碑。
说到 MH370 马航的这个客机哈，在2014年3月8号是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途中失联。我突然想到网上一个段子，就是姓马的还是蛮厉害的，对吧？因为马云改变了人家的购物方式，马化腾改变了大家的交流方式，马蓉也改变了大家的一些思维方式，那马航也改变了大家的一些方式，
出行方式。
对，那机上有239名人员是来自于当时14个国家，有6名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和永久居民。
那么这里面我们澳大利亚的人 遇难的很多，那么来自中国大陆的遇难的也很多。那对于失事的原因呢，尽管已经有了定论，但是有关于此的阴谋论数年来从未停歇。
之前有个帖子网上转的很厉害哈，还有机长站出来辟谣，
而且我们在网上现在还能看到这个家属的这个团还是在追求自己的这个权益。
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认识，
对对对，
我也认识其中的有些人真的很惨、
哦啊，我觉得
很惨很惨，
你很难相信自己的亲人离开了自己，对吧？有时候，嗯，那么修建纪念碑的这个计划是最初成型在2014年，也就是当时失事的时候，建造的意向公开招标，那么主要目的就是向受难者寄托哀思，呼唤和平。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了解一下其他的消息。来自中国的这个《重庆晨报》就报道了，最近呢，不少重庆市民在大坪一家火锅店门口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那这家火锅店呢，号称要在全城招聘最能吃辣的员工，你能吃多辣，工资就给你开多高。
在重庆，哎，吃辣的肯定是很多的哈，比如有怕不辣、不怕辣。那很多人一开始呢，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噱头哈，
嗯，
没想到人家去面试现场，哇，真的就是比赛吃辣椒。
哎，当天应聘的人呢还有点多，不管岗位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道题就是让人吃辣椒，把参赛者一个个辣的这个抓耳挠腮这么一个状况。
嗯，这个面试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等级，有微辣、中辣、特辣哈，给大家选。这个店长就说了，每个等级的工资是差500到800元不等，是根据吃辣椒的这个等级来定制大家的工资，所以而且每一个月以后都会把这个吃辣作为考核的一个指标。
哎，那到最后呢，特别能吃辣的员工工资上万也是不成问题的。
嗯嗯，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有个冲田夫人说，都是营销手段，拿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就把你给开了。
啊，还有另外一个黑微购，然后就是工资成个贵，生命价更高。其实重庆的辣
你不觉得怎样？
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我去火锅店去吃那种九宫格的火锅、啊、然后当时
你要了个什么辣？
我要的是，就是他，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就来我们正常。他一听我是北方的口音嘛，他问我哪来的，他说你北京的，北京的。他说你能吃辣吗？我说能吃。他说你先来个微辣试试。我说不用。然后最逗的是，在点鸭肠的时候，那个老板站在我旁边看着我，
能不能吃下去？
你知道怎么吃鸭肠吗？不能放在里面煮。
他是对一个吃货的侮辱，我觉得是。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曾经去看，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叫北京串吧，我以前老爱去吃，就突然有一天看的贴了一个告示，上面讲的他有个叫做变态辣炸弹，
辣嗯，
就是说如果谁在10分钟之内吃完俩大鸡腿儿、
嗯、
他今天这一餐你就免了。那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肯定没问题、嗯、我就点了一大堆，我觉得我可能当天晚上能免单。你知道吗，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的，因为他吃辣、
嗯，
就他是按他的说法，他不太能吃辣椒的，所以我就用调中单。我说这俩变态辣交给我来吃，结果我才咬了两口，跟你说真的辣的耳鸣啊！
哎，我
口水、
哎，
你知道会头晕的，缺氧了。
对，变态辣这个东西，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如果没记错，是最早从西单那块传出，北京西单传出来的，
哦、
一个胡同里。
你也被辣过是吧？
哎呀，
那个就是太厉害了，
对
吧？
对对
对，
那是真是除了辣没有什么别的味道。
结果那天晚上我眼看着就要买全部的单了，
嗯，
我那朋友勇挑重担，他把俩鸡大腿能吃下去，那玩意儿免单了。一个说自己不太能吃辣的人，我觉得他估计可能是怕买单了。但是我当时实在是我觉得胃已经不行了，真的不能拿健康去这个开这个玩笑、
嗯、
哈。
好、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来自凤凰周刊。那最近呢，杭州崇文实验学校一对师生的留言是萌翻了很多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事儿哈、嗯，聊了些什么东西。嗯，
事情是这样的，在杭州崇文实验学校4年级7班的有一个学校的联系册嘛，现在不是家长和学校联系册嘛，
嗯。
那么这个班上4年级的女生叫邢新瑶，就给自己的班主任老师朱良留了一个这个言，她说：“今儿我知道了一个新词汇‘油腻中年男’，我还专门查了它的定义，标准是一大肚、圆脸、不爱运动。我怎么脑子里立马浮现了一个形象？二不再去电影院，三停止学习。”第四一点，1990年以前出生，我希望我们朱老师不要这样啊！
这个太逗了。那而看完这个小邢同志的一个留言啊，这本家这厉害。那朱良老师
四年级哈，
回复就是相当有爱。他说：“我1994年的，爱运动，爱学习，我不会的，向你保证。”
嗯，还没有到油腻期。啊，昨天我爸这条新闻说了以后，你知道俊杰给我说吗？俊杰特别严肃，哎呀，还好我已经过了油腻期了。我就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给我在那儿说。
哎，现在这个词儿真是多哈、啊，
哎，
还有什么中年少女，
我恨你。 来说下面一个，
你也过了。
说这个孩子，说孩子别说大人。现在小学生是操心，你下一步给老师介绍女朋友了哈，
就要超前哈。
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我还是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啊，怎么觉得？
慢慢咽，咽太辣的，慢慢咽。好，这个芝加哥太阳报报了一条令人非常气愤的消息，尤其我非常是气愤。他说什么呢？最近有研究人员在网上指控苹果公司故意限制老款 iPhone 运行速度，迫使用户购买最新版，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
关键我们看他是不是自己怎么来说这个事儿哈。那么在12月20号，苹果公司就发了官方声明，承认了限制老 iPhone 处理器的性能。那么这个受到了包括你我在内的用户的抨击。
我们来看他为什么啊？他说，苹果公开承认人为降低手机的速度是为了应对电池老化问题。
谢谢他。但是消费者是绝对不领情的，不是怀疑，就是说苹果他们觉得是正在试图以欺诈手段诱使消费者去买新的嘛，因为它处理起来更快的手机，而且准备把苹果告上法庭。
那么苹果呢，在这个诚信危机当中就越陷越深了啊。根据美国芝加哥太阳报的网站上的一个报道，就说美国时间周四，五名苹果手机用户向芝加哥联邦法院提交了长达20页的诉讼书，对苹果发起集体诉讼。
我特别想看你把诉讼书怎么念过去，很流畅。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觉得容易咬到舌头，念这三个字。
不会，我充满了仇恨，仇恨满胸膛的那个念诉讼书。
这个是战斗值爆，战斗力爆表的。再来看一看这个法制网，我觉得自从这个王者农药出来了以后，有关他的这个新闻真是不少哈。这个而且大多数呢，这个都是和小朋友有关。你打王者农药吗？
没有。但是我见过王者荣耀。
这小孩发音不准嘛，你打什么呢？我打王者农药。那最近因为打王者农药，又一个12岁的小男孩无师自通，戏精上身，自编自导了一出这个入室抢劫案，从自家劫走了6000块。
什么事儿呢？就是日前啊，独自在家的无锡江阴12岁小男孩小马啊，遭遇了一起入室抢劫案，家中被劫去了6000块的这个现金，他自己也被用衣架捆住。
我一直不知道他怎么把自己捆在衣架
上，就蹲在衣架里嘛。
他使劲叫他奶奶救命，当时。那事发之后呢，小马弟弟向警察叔叔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以及他描述了嫌疑人事前3次踩点的详细情况，讲得生动，而且相当有现场感和代入感，而且他把犯罪的心理都是剖析的句句到位的。
那是精通王者农药，但不便代表精通反侦破哈。在专业的这个警方面前呢，小马弟弟生动的讲述并没有打动警察，而且反而是露馅了。
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这个小马弟弟是为了买王者农药的装备才想出了这一出抢劫的大戏。比如说真的是有时候看那小朋友特别可爱，他就是这个不包括在内啊，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是他，我们现在一个词儿叫戏精。戏精，我特别喜欢俊杰的儿子有一招，他不愿意走路要抱的是什么？哎呀，我的腿怎么断呢？我觉得我想拜他为师，我觉得微生以后可以邀请他加入了，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
最近呢，杭州某一个公司的员工因长期霸占公司打卡笑容榜的榜首，被老板评为模范员工，并且获得奖励10个月的工资。什么叫打卡笑容榜？
对，他笑得很甜，关键是他同事都不服气。我确实看了，真的不好点评什么那个笑容。
他打卡的时候在笑容，在笑。
对对对，面带微笑，笑的就是牙全露在外面的，牙床
那需要存照为证吗？
对，他有个照片，就瞬间你打卡的一瞬间，就表示你可能上班的心情愉快。
打卡时候还要刷脸，
就是吗？他看你
带人打卡是吗？
不是，看你老板主要是一个是看见带人打卡，带人打卡，还有一个我估计看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情绪来上班的。所以你看这个老板说他笑容感人，给公司带来了正能量。其实他同事是很不服的，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他那张照片。那个网友说这年头卖笑还能赚钱呢。
哎，真是，我还觉得老板比较贼。
我特别建议用 SBS 装一个，咱能把它笑破产呢，我跟你说。
好，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法国《回声报》的报道，最近呢， 全球债务状况拉响了警报。那国际清算银行就指出，2016年全球政府企业和家庭累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234.6% 增加到了 275%， 和平时期的债务膨胀程度是从未如此之高。
所以全球的经济的前景依然是非常严峻的哈。
嗯，
从08年经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到2016年，富裕国家他的家庭债务就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2%增加到了63%。所以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警告说，如果这个比例达到了65%的话，哇，3年之内就会发生重大的银行业危机。
就是说借贷变高了呗，大家就是觉得现在很踏实，
使劲借钱，他没想过怎么还钱哈。
嗯。好，我们来看《每日邮报》的消息。丹麦警方最近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一名毒贩急着赶路，揣着1000根大麻的烟卷不方便，就钻进了一辆所谓的出租车，准备用打车代替步行。
嗯，上车后他正准备给司机说一下他到哪儿去，突然发现这个车只去一个固定的目的地，那就是警察局。
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辆警车。
嗯，警察说看着这个怀揣着1000根大麻卷烟的毒贩从天而降，自投罗网，警察们是又惊又喜，对他展开了搜身。那么据说他可能会判8年的监禁，那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算投案自首呢？
眼下也算投案自首。
嗯，
好，我们这个最近圣诞节假期啊，大家应该还是过得不错的。
是。
嗯，那网上呢就有一段很火的话是这么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四个阶段，首先你相信有圣诞老人，接着是开始不相信有圣诞老人，然后是行为举止变得开始像圣诞老人，最后就是身材开始变得像圣诞老人。
嗯，说到圣诞节刚刚过去，很多朋友都收到了大礼哈。
嗯，
有的收到了虽然不是贵重但是自己心仪的礼物，当中刚刚讲到了肯定有些人收到是大手笔的礼物，
比如美国警方前几天逮捕了一堆试图将27公斤大麻当圣诞礼物送人的老年夫妇。
嗯，据说当时这对老夫妇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给拦下来的，后来警察一开门，这执法员马上就闻到了毒品刺鼻的气味，你说这量也多大。
哎，一过秤是足足27公斤，这得是多少老铁才会给人按公斤送礼哈。
嗯，而且是送毒品对吧。
哎，
这违法了。但是说到违法，哎，各种神人都是花式显神通。我们再来看看上海宝山区。
看看新闻网就说了，最近上海宝山区的一户普通民居内居然有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一派繁荣的景象。更有不断出入的人表示，这个民居内哈有人出售商品，关键是商品的价格要比外面的超市和大卖场还要便宜30%左右。那这个重要的商业信息迅速的被宝山区民警掌握，并寻迹展开了突击搜查。
嗯，那民警在这个普通邻居搜索发现，哎，这都是真货哈，是大量超市售卖的物品。对对，而且一应俱全，从吃的用的，不仅可以打到酱油，而且可以买到洗白白的沐浴露、高档白酒、红酒、巧克力，还有比较高档的一些其他商品。后来警察就审了，原来这个民居是3个小偷合伙开的廉价超市。
那满屋这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他们从不同超市里面偷来的这个战利品。
嗯，
真的相当厉害。先不说偷东西肯定是可耻的，关键是三个股东齐心协力，不仅偷出了一排排货架，而且偷出了一个超市，关键是货的种类比较齐全，
连
酱油也不放过。
所以这不是打酱油的小偷。网友说了，这个小偷还是有想法的，没有选择去容易销赃还不容易被发现的网上进行线上销售，而是选择了支持实体经济，在线下进行交易，所以实体经济还是有希望的。
不够智能。
这个智能词儿
真
要被玩完。下面这个智不智能我们来看看 YouTube。
哎，下面这个相当智能。 YouTube 上面呢最近播了一个东西啊。
嗯，
泰国媒体曝光了一家鸡爪子加工厂，那里面呢工人用嘴啃的方式给鸡爪子去骨头这么一个视频。那这段点击超高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数名工人埋头苦啃，脚边上都放着一筐筐亲口生加工过的鸡爪子，忙得嘴停不下来，嘴停不下来的那么。
你看了视频没有？有个小伙子啃得特别的快。就我跟你说，真的像在啃玉米一样的那个，
这是比较智能的
哦。那是报道这个工人是计件来收，给发工资的，而且工人和工厂都认为用嘴儿去啃这个鸡爪子比钳子来得快，智能。嗯，
那有网友就说了，虽然看有点恶心，但是真心的还是算是良心食品，因为起码现在没有多少厂家是敢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嗯，
有一段时间
没派你去，
为啥？
派你去，你也把他们那企业能整垮，就像你笑着把 SBS 能垮，你这块去完之后，
笑着就把鸡爪给啃完了，
对，你绝对剩的只是骨头，不可能是剩肉。
这你爱啃鸡爪子不？我知道你家有的人特爱啃鸡爪子。
我当时第一看他们说用牙咬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叫什么？是咬那指甲盖儿。
我去你！其实应该先咬那个手掌心上那个猪猪。
哦，
那个是最好吃的，那是精华所在。我可以把那个猪猪给它完整的剔下来，来看看华尔街见闻。美国政府说呢，通过谈判就大幅削减联合国预算，达成了一致，这要少给钱了。
那真是，美国的联合国特派团周日就表示了，美国给予联合国2018到2019年的预算将较此前两年削减是2.85亿美元。此外，美国政府还计划削减联合国的管理职能和支持职能。
嗯，这个主要是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是以色列的首都还是巴勒斯坦首都事情哈、那个特朗普呢是选择了将美国的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
是
而不是之前的特拉维夫。那么联大呢也是提出了抗议，对此呢特朗普就表示生气了。那之前我经常给你们拿钱，我觉得你们现在居然反对我，但我觉得特别喜欢看就是我们的网友的。因为特朗普之前说了，如果投，因为他们的那个赫利就说了，如果是这么多的会员都来孤立美国的话呢，那就对美国是一种侮辱。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国网友怎么看美国，就是这次要不再捐钱的事儿。
他说，总统又为我们节约了一部分开支，川老板完全是商人思路，行业协会是我出资筹办的，我是协会会长，但是现在协会秘书居然开始搞这个股东协会理事会单位来搞我，那么我要么不给经费，要么我就不玩了。
但是有中国的网友留言跟着留言说，哎呀，如果实在不行，欢迎联合国搬到中国去，然后雄安欢迎您。这个网友也真是有意思。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看看观察者网。因为说到母亲，真的是母爱是很伟大，而且是无私的哈。但是这个世界千奇百怪，我们经常讲了，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什么事儿呢也都有例外。
对，没错。那么呢，最近黑龙江嫩江县的一位母亲竟然为了一己私欲，在待产哺乳期间吸毒。哎，那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哎、
那七月初哈、
这个，对，哺乳期间还吸毒哈。那么七月初的时候，就是在齐齐哈尔这个县还挺好，叫富裕县，这个孙某因为再次吸毒被强制戒毒，因为他是常年吸毒嘛。后来民警觉得跟着他肯定还能找到其他的线索，于是他也很痛快的就举报了跟他一起吸过毒的，还是来自于富裕县的吕某。这个县可能真的比较富裕啊。
那警方通过调查呢，得知这条线索属实，主动出击抓获了这个吕某。吕某本人是通过了尿检，当时尿检呢呈阳性。那这个人呢就交代自己近期吸毒行为，同时举报伙同富裕县的张某和田某在一起吸毒。通过审讯，吕某交代自己的上线是黑河市嫩江县一名李姓的男子。侦查员兵分两路，那一组人抓捕了吕某在富裕县的两名毒友，那么另外一组前往嫩江开始对李某展开工作。
就是一个举报一个举报了一串串哈。那他们再次就是牵涉到举报的李某有个朋友，他这个是租的房子，他这个房东王某啊，哎，他们发现了这个是搜索了以后，他不仅也吸毒，而且他还提供毒品。那就对他加大了这个审查的力度哈。就是刚刚讲到了，是他不仅容留吸毒，而且他还是贩毒团伙的成员之一。然后后来呢，他们又根据这个的介绍又找到了一个刘某，这个刘某是一个女性，这个她有一个同居的男友，这个男友就还自己卖毒品。这个刘姓的女子有一个刚刚才两三个月左右大的一个女婴生完。
而且这个李某就说了，刘某他往外贩卖毒品没有任何防备，所以就是你要去敲门他就敢开门，在当地贩毒是非常猖狂的。
哎，他居然都不问都敢开门哈。所以就有侦查人员就假扮了买毒品的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敲了这个刘某家的门。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这个屋里面的人问都没问是谁在敲门，直接把门就打开，以为是有生意上门了。
打开了以后呢，家中是只有刘某和一名出生40多天的婴儿呢。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民警啊，刘某表现得相当镇定。那有人觉得这个40岁的女子和贩毒集团可能没有任何关系。那可是任凭这个刘某如何的狡辩呢，事实是不会撒谎的。最终侦查员在刘某的包里是搜出了吸毒工具，那在住处呢是搜出了吸毒用的冰壶和少量的冰毒。 事实面前，他当然就要承认自己吸食毒品这么一个事实。
这还只是前面这一部分观点的来了。那刑警大队的队长说，在审讯刘某的过程中，他不是有个40多天的婴儿吗？就发现这个孩子哭，警察就以为这孩子饿了，就给孩子去冲奶粉。可这孩子对这个奶粉就是不吃。然后这个时候被抓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刘某才说了，他说这个孩子只吃他的乳汁，因为他的乳汁是吸毒之后的乳汁，孩子吃着才得劲儿。
而且不光是在这个哺乳期哈，刘某在怀孕期间也吸食毒品，所以呢他就觉得吃他的这个母乳之后，这孩子就精力充沛，就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这简直是丧失理智的哈。
嗯，
这真的是，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就是被毒品侵蚀也是变了味儿的。
那当然了，毒品这个毁灭不只是一个人哈，而且是一个家庭，而下一代也跑不了。而且面对毒品，没有任何模棱两可，没有侥幸的，大家就这个千万要
注意，千万不能去碰的哈。
嗯，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啊，包括2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